间，让我们肢体能够有更好的这种的交通，生命的连接。我们也在此同时把同时，正在进行的我们青少年的团契，是吧？求主你也是，保守他们，带领 Pastor David、Pastor Randy 和所有的青少年，对他们生命，有最好的这样的塑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哦，还是不行，你先帮我点一下，还是。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看第五和到第三的部分哈，因为这三章的内容，那我是把它会分成两个周五的晚上，那今天我的那个经文的跨度是跳跃的，好，所以你们尽量能够把自己的圣经打开哈。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基督超越的第三方面哈，就是基督超越祭司。前面我们思想了基督超越天使，然后基督超越摩西其实还包括了这个约书亚。好，那开始让我们先来读这个诗篇110篇。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单节的，我们在这弟兄姊妹你们读双节的哈。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
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好，这是大卫的诗。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首先在第一节当中，耶和华对我主说，那弟兄姊妹，这里的我主是指谁？谁敲来回答一下，这里的我主就是当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这里的我主大卫指的是谁？他那个时候更确切的一个词应该是谁，但其实是意思跟基督是一样的，是指的谁？是弥赛亚。对，诗篇一篇应该是弥赛亚诗篇中比较早的早的一首诗篇。那中间我之所以和一开始和大家读这首诗篇，是因为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当中有数次的引用一百一十篇，然后呢特别的要讲到这个麦基洗德，讲到麦基洗德。好，那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要看的经文是5章1到10节然后跳到7章，那中间5章11到14和第6章，我们是下一周看啊，因为主要是因为是关于跟麦基洗德有关系的啊，所以我把那个紧紧相结合的哈。从内容角度我就放在一起来看那我就会把它还是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是从耶稣的完全看基督的超越第二个是从耶稣的等次第三个是从耶稣的长存看我这个都是从经文借用的这个字眼那上一周的第3章第10章我们学习的是第二个的超越，基督超越摩西，包括以赛亚第三章第四章可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基督超越摩西包括约书亚，然后呢，他能带领我们进入到真正的哪里 上一周我们反复思想的一个词是什么？经文当中出现的，对啊，它能带入我们进入真正的安息啊。这个安息不是在地上啊，不是在地上，是超越我们的这个环境的啊。所以这是这三节的经文是啊四章的最后，我觉得可以跟五章哈，如果放在一起的话，因为经文的分节分章是后来才分的嘛。啊，可以把跟后面的五章分在一起也可以，因为这边就提到了啊，这个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联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做随时的帮助。好，那下面我们就啊跟联系到今天的经文一起来看啊。所以这边就开始跟这个人啊，耶稣作为大祭司，然后跟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啊这个人间的大祭司开始做一个比较啊。所以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唯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梦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啊，献赎罪祭啊。那这个我们啊，相信弟兄姊妹对啊，摩西的律法的规定应该都比较的熟悉啊。他要为他献上这个赎罪祭，献上这个礼物，那除了为以色列人献，那他还要为谁献啊？对，这一节的经文在这里非常的重要哈。他是吧，还要为自己献赎罪祭啊，为自己献赎罪祭。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有以色列人有一个叫做赎罪日，对吧？那大祭司的话，一年他只有赎罪日那一天，他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那经文告诉我们，他进至圣所，他这边讲到为百姓和为自己献赎罪祭，其实他为就是这两类嘛，就是哪一个先献，有没有印象？对，他要先为自己献赎罪祭，然后才为以色列百姓来献赎罪祭啊。其实这个的经文其实是告诉我们啊，那人这里有一个词叫做自己的软弱所困，对吧？讲到人间的大祭司的软弱，那其实啊，比较上帝所立的基督这位大祭司的话，其实这段的经文可告诉我们什么？人间的大祭司是怎么样？对，人间的大祭司是有罪的。然后呢，跟整个希伯来书的主题相关的话，我们怎么可以把它连接起来？对，因为他是有罪的，他是有被软弱所困的，所以其实这边也是告诉我们，人间的大祭司他能不能救别人？对啊，他既不能救自己，他也不能什么救别人。因为我们讲到这里，讲到再回到这五到七章的主题，讲到基督什么，就是基督的超越嘛，基督超越人间的大祭司啊，因为人间的大祭司有什么有所不能的啊，有所不能啊，但是啊，基督可以啊。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就是七到十节当中啊，这边讲到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称他为大祭司啊，称他为大祭司。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啊再次来比较这个基督和人间的大祭司的不同的地方 这里你们觉得哪你觉得哪个字非常的非常的重要，能体现出这个基督作为啊这个神的大祭司，你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小东，你会选哪一个？啊，对，顺从非常的重要，是基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字非常也非常重要？啊，对，完全。啊，完全。那我想关于这部分的教义，我们都非常对。为什么基督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就是因为他的什么？啊，都无罪，对，或者是刚才那个词，因为他的什么？因为他的完全，对吗？是因为他的完全，他才能够可以成为罪人的救赎。那否则呢？否则他什么？又回到刚才的前面的三节经文当中，如果一个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因为连自己也救不了，所以更不能成为其他人的救赎主，啊，其他人的救赎主。OK， 所以在第九节啊，看得非常的清楚，他是什么？他既得以完全，为凡顺从他的人得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得了得救的根源啊。那耶稣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好，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需不需要学顺从？从他本身来说，他要不需不需要学顺从？那他学习顺从的这个生命啊，或者是这个见证，其实更重要的是对谁？哎，对了，非常好，好，给我们做榜样。所以还在第九节当中，其实又有一个顺从，对吧？这是谁的顺从？这是人的顺从，啊，就为凡顺从他的人，那这个他就是基督嘛，就是顺从基督的人啊，所以等于是基督顺从了天父的什么旨意，那他这样的是一个见证，是让我们去效法的一个见证，那就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顺从主的教导，啊，顺从主的教导。那刚才提到耶稣基督的一个讲到在肉体的时候大声祷告啊，然后啊大声爱哭流泪的祷告恳求啊，那这一段的啊经文就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啊，就是在最后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哈，那在这里我们要一起来等会儿来思想一个功课啊，思想一个功课，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七节，然后他就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啊，这个就是他的三个核心的门徒了哈，就然后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的警醒啊。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这是耶稣的祷告。他后面两次的祷告内容也是什么啊？也是这样。然后呢，啊，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啊，肉体却软弱了，啊，所以，啊，我们从刚才耶稣和人间大祭司的啊一个的比较，啊，知道他是什么？他是我成了我人永远得救的一个的根源，啊，那同时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作为顺从的啊一个的榜样，啊，顺从的一个的榜样。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可以来先来思想一下，就是耶稣刚才这个祷告当中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这个杯是什么杯？这个杯是苦杯，对吗？啊，那我们生命当中会不会有苦杯？应该会有了，啊，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是不完全的人啊，不完全的人。OK，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苦杯，但是有时候神会借着环境啊，要来对我们的生命有操练。那这个时候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能不能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好，那从第一段的啊，我们所看的经文当中啊，这边啊，我放了一个思考问题哈，首先，就是我们是否是知道自己的软弱所在，然后并能够保持警醒吗？啊，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在心里自己思考哈，就是说我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软弱？啊，那我是不是能够真的保持警醒？啊，有软弱不一定我现在已经，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夸口自己是完全的，所以呢，我们更是要什么？保持警醒啊，保持警醒啊。那对我延伸一个问题哈，那如果让我们保持警醒，你觉得个人哈，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希望我们可以稍微来探讨一下下哈啊。这是前面一个的问题啊，针对自己的啊。那若是面对肢体的软弱，那我们能够体谅那愚蒙和迷失的人们啊，这是前面第一节的经文当中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从两方面啊，两方面希望能够啊一起来稍微展开一点点的讨论。就刚才我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哈啊，前面你知不知道这些软弱所在啊？大家不用回答 ，OK？ 那你觉得就是说如何能够帮助自己啊，能够保持警醒？你个人觉得？这个最好的做法 是什么啊？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就可能能够从彼此的这个经验当中来学习嘛。谁敢先掐一下？啊，祷告。其实刚才的经文当中已经给我们看到有这个答案，对吧？勿要什么，警醒祷告哈。啊，祷告非常的重要。那其他方面呢？就是啊，这个 brainstorm 了，你想到 ，sorry， 啊，远离罪恶呀呀，就是知道有危险的地方，你尽量什么，尽量去避开，而不是说，哎呀，靠着主的力量，我能胜过，这个真是要非常小心的。远离其实是一种智慧。还有没有什么 point？ 啊，一群人一起走路，对，对，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其实希伯来书后面有讲到，就是说你们要常常什么，常常团契嘛，对吧？常常团契就是弟兄姊妹一起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有脆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肢体之间的这种互助关怀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有否则一个人的时候你一趴下你就真的是有起不来的时候啊。那另外一个刚才这个啊一平讲到祷告哈，通常我会把祷告跟读经连在一起，非常的重要，就是一定要有神的话语有这样的基础啊，而且这个神的话语会可以来引导我们的祷告啊，让我们，刚才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不是说，他在祷告当中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什么，照你的意思嘛。那什么是你的意思？那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如何知道主的意思？我们需要回到他的话语当中，啊，回到当中。然后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一个安全的做法，啊，因为也有一些。人很会祷告的， 很会祷告，祷告声音很大，他不一定什么，如果就是说没有神的话语作为一个这种就是规范的话，那有时候可能也会出现很大的偏差的。OK， 好，好，这是我们刚才思想的第一部分哈。那下面让我们进入来看第二点，就是从耶稣的等次啊看基督的超越啊。这边的经文稍微长一点点哈，稍微长一点。刚才啊中间哈，我特意把这个中间的三节经文啊拿到第二部分哈，这边就提到了这个名字什么？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首先我们先看，再回去先看一下前面两节经文，就讲到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智取。首先就是人间的大祭司的尊荣是谁定的？人间的大祭司的尊荣是神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后面可拉一党的人，他们不是要起来挑战这个亚伦大祭司的位分嘛，对吧？那我们也知道后来他们就是被地裂开啊，就是等于活活的吞入阴间了。OK， 所以就是这其实在挑战上帝的权威啊。但是我们看哈，在第五节当中啊，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好，那这个中间的这个经文是出自啊这个诗篇第二篇啊，出自也是大卫的诗篇啊，我们就不去看那一段的经文了。那这最很重要的一个的这里的一个的重点，就让我们看到啊，就是其实基督的啊基督的救恩也是出于神的什么？出于神的旨意哦。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用两个字，等会我们会看到这个啊彼得前书啊，其实啊以弗所书也有讲到类似的，就是救恩是预定的，是吗？救恩是不是预定的？从神的主权看，你讲的好小心啊。或者我等一会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哈啊，因为一讲到预定的话，大家可能会有比较 sensitive 哈。其实 ，OK， 好，我们因为这里主要是要讲到这个关于麦基洗德。那麦基洗德在新旧约的圣经当中总共出现三次。那希伯来书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啊，那它最早的出现是在创世纪啊，然后呢中间的就是大卫诗篇，刚才我们所读的啊，整个圣经就这三次出现哈啊。那我们先来一起来啊看一下创世纪啊最早的出处啊，这边就讲到当时还是亚伯兰啊，他还没有改名啊，就是四王和五王征战的时候啊，然后亚伯兰就杀败了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啊，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啊，沙威谷就是王谷啊。又有沙人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好，亚伯兰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好，我们先啊，如果我们暂时只是停留在这里哈，我来问大家弟兄姊妹，你怎么看你怎么看麦基洗德的身份？来，大家来，就这个经文嘛，总结一下嘛。对啊，上帝的祭司，然后呢？对，他是杀人王，对吧？有这两个。好，那就弟兄姊妹好，你还能够联想到什么？就是关于这个麦基洗德的身份啊，我相信你们大家已经预读了这个五到七章哈，或者是以前曾经学习过的。就麦基洗德，就你对到目前的这个理解话，你认为麦基洗德除了刚才讲到一个是撒人王，一个是祭司， 还有什么吗？有没有什么其他补充的？啊，对，这是他的行为啊。我现在我们 focus 在他现在先 focus 他的身份上面。这个等会我们还会看到亚伦家的大祭司是不是永远为祭司？OK， 好，那在这边哈 ，OK， 简单的，看这四节的经文的话，你觉得这个麦基洗德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吗？这个问题要么是要么不是吧应该是吧，对不对？如果只看这几节的经文，对吧？ OK， 好，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出处引出来。好，那我们下面要来看这个第二部分的经文。好，我把它分成三个小部分，那最主要是希望把这个重点提一下出来。好，七章一节到三节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人王，又是至高上帝的祭司。好，那谁是长远做祭司的 ？OK， 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好，那这是其实跟我们前面看到经文是一样的哈。好，那他下面有这个之后下面有解释哈，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名撒人。撒人就是那个 Sharon 啊，我想有些弟兄们知道，就是以前以色列有个总理叫撒龙嘛，就是这个撒人就是 Sharon。 Sharon 的意思就是平安意思就是平安，就是平安的意思。好，那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看第三节我觉得这个重点在这里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好，这是新约对于这个麦基洗德的解释。那如果弟兄们，我们看这第三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吗？对，很显然什么？他不是普通的人。那么你认为他是谁？他就是耶稣。影像吗？对，与上帝的儿子。当然，这里上帝的儿子就是指基督嘛，对吧 ？OK， 所以。刚才除了这个小东弟兄讲的，那你觉得他是谁？是其他弟兄姊妹谁还愿意来分享一下你的答案？不要怕了，不要怕错了。郭文，你怎么看？不知道，还有其他人吗？如果我说哈，我看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同意哈？如果我说这个麦基洗德是上帝在旧约里在肉身里面显现，你们会不会同意？那很显然，首先是他跟我们人是不一样，对不对？要不然人的话一定是有父有母嘛 ，OK， 所以他肯定不是人。不是人的话，那么他要么是神，要么是什么？那还有一种有可能，他是上帝的谁？上帝的天使。但是这里应该是不是上帝的天使？首先我们看前面不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 思想到第一个超越嘛，基督超越谁？基督就是超越天使啊。所以我个人的解读啊，这个麦基洗德是上帝在旧约以肉身显现啊，以肉身显现。OK， 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是，可能打个question mark 也是可以了哈，也是可以了。OK。耶稣基督的显现，当其实有一点哈，所以我刚才用的这个字眼比较，我有要比较小心哈。当我们讲到耶稣是道成肉身，对吧？啊，与道成肉身啊，如果用类似的这个字眼的话，这个麦基洗德，我就会用。他道在肉身、啊、而且他这个肉身的话不一跟我们这个人的肉身还不一定完全是一样的。有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天使也好，实际上是耶和华上帝也显现过、啊、对不对？那天使也显现，天使他也是以人的形象显现，那他以他这个人的形象显现的话，其实跟我们的肉身还是有不一样的，他只是以肉身的形象显现而已。那最当然最重要的，这里其实还讲的是，其实讲的耶稣基督的什么，回到这个核心，这个超越，它就是什么，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了。好，麦基洗德的等次。好，那下面我们继续先看哈，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等会儿最后的时候可以再回来一起来探讨哈。那第二点就是讲到这个麦基洗德，他是从亚伯拉罕承受奉献，然后同时呢，他是为亚伯拉罕献上祝福，啊，为亚伯拉罕献上祝福，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哈。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这是一种奉献嘛，对吧？这是一种奉献，所以这个麦基洗德是承受奉献，承受谁的奉献？承受亚伯拉罕的奉献。所以其实我们前面讲到基督在第二部分的时候，第二部分讲到超越的时候，基督超越谁啊？超越摩西，超越约书亚。其实这边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加进去，基督超越谁？对，基督超越亚伯拉罕。好、哦 okay 啊、那第五节，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好，所以这是一个对比了哈，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啊生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好，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啊。而且第七节这里啊，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说明哈。那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博不倒的理啊。所以这边很明显的讲到这个麦基洗德，他是什么位分超越亚伯拉罕啊，位分超越亚伯拉罕啊。那弟兄姊妹，因为亚伯拉罕对于希伯来人来说是什么，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吧啊。我们前面讲到摩西之所以对希伯来人是很重要，因为是摩西，上帝借着摩西可以说给希伯来人设立了什么，就是正式建立了这个以宗教的形式建立了这个信仰，就把它宗教化啊，这非常的重要。那亚伯拉罕呢啊，亚伯拉罕是他们肉身的什么先祖啊，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啊麦基洗德啊，就是比亚伯拉罕更加的位分大啊，更加的超越啊，更加的超越。好，那这三节经文我就再不读了哈，就是因为还是在讲的这个比较啊，他承受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啊奉献啊，承受亚伯拉罕奉献。好，那第三小点就是我们来看，就是基督是造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立的。好，我们还是先来看经文一下哈。 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啊，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个反问，也就是说，照着亚伦的等次，没有办法什么，使得这个职任得以完全，啊，因为我们又可以跟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联系了，是因为什么？因为人间的大祭司有什么，同样也被软弱所困啊，就是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啊，所以祭司的责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这个历史啊，祭司的责任既已更改，是怎么一个更改？啊，对，超越人家的大祭司 ，OK 啊，对对对对对，好，就是指的这个啊，就是这个，就是不再按照律法所当时的啊律法所规定的，就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了啊，所以律法也必须更改啊，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从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侍候祭坛。那第十四节有说明。本属别的支派就是属哪一个支派？对对啊，是犹大支派哈，就是十四节的我们的主啊，那主就是指基督了哈，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啊，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啊，就是就讲到前面的祭司的责任已改啊。那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是啊，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啊，不是啊，这个他就是指基督了啊。基督成为祭司，并不是照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大能的生命啊。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读的诗篇110篇啊，那边讲到就是弥赛亚啊，神预言的这位弥赛亚的到来啊，所以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啊，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便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十八节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那这里因软弱无益，我们首先想到谁的软弱？哎，非常好哈。对，首先是人间的大祭司的软弱，对吧？因为他，所以他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救赎。好，那除了人间的大祭司的软弱，还有谁的软弱？我们可以联想到，哎，对呀，我相信你们可能心里都有这个答案，但是不敢不好意思说，是吧？对呀，除了大祭司的软弱，是还有谁的软弱？还有就是我们的软弱嘛。对不对啊？所以才说律法什么原来一无所成啊，律法一无所成哈，是不是律法毫无功用？不一样啊，啊，就是我们按着律法一无所成，就没有能够完成上帝的心意。但是律法本身有没有功用啊？律法是有功用的，等会啊，我应该是这个有打出来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哈，看一下。嗯哼。对，对，呀，所以我们还是因被软弱什么所困嘛，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的现状呢，啊，所以我们就不能完全嘛，啊，多多少少我们被有一些所困的地方，所以这边就啊看到 那基督乃是什么？造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立的。啊，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是谁的大能？啊，就是神，神他自己的大能。啊，所以为什么需要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啊，这提摩太前书了，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怎么样？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啊，上帝在肉身显现。好，那好，下面这边的经文，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哈。啊，这边我们先看一下哈，然后再来讨论哈。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弃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好，重点在二十节，基督在创始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好，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多在于上帝。好，所以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所知道的，所以啊，在基督里的救恩可不可以说是预定的？可以吗？好，救恩是什么？预定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从理性上能够理解吗？就是上帝在创世，也就是说上帝在造人以前，他已经预备了基督里的救恩，也就是说上帝在造人以前，他已经知道有些人会什么，或者不是有些人了，就是说他已经知道人类会什么，会犯罪，会跌倒，所以他就早就什么预备了有救恩。只当然这个救恩是吗？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就是道成肉身，耶稣降世为人。所以救恩是上帝所预定的。那得救的人呢？啊，当然是上帝的拣选，得救的人是上帝所预知的。所以这个啊，如果具体的话，我们可能要联系到罗马书了，啊，罗马书。所以上帝预定救恩，上帝也预知得救的人。那这一点的话，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重不重要？或者对我就对我们自己吧，对我们的信心，你觉得对我们的信心会不会重要？或者是？I don't care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神拣选你，你知道这是神的拣选，你就得救，是神的拣选，你就会轻看神。因为你知道神拣选。
哦，这是一部分。那么还有没有从其他的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好，上帝预定这个救恩，然后这个救恩在末世才为我们显现。好，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或者简单的讲，从创世到末世都在谁的主权之下？对，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啊，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可能处在某一些挑战当中，或者是对希伯来书的什么读者来说，对吗？他们因为当时就是在处在这种很不同的逼迫挑战之中，那知道上帝的主权，知道上帝什么， 他掌管万有。虽然我们今天的处境有困难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但是因为知道上帝的主权，我们才不至于什么，才不至于失望，更不会绝望啊，更，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那呀，其实这个啊，第二个问题哈，我放在这边，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啊，所以现在，那你认为是麦基洗德是谁啊？麦基洗德是谁啊？那上帝在啊创世以前就有已经有了救恩的计划哈，这对我们困境中的信徒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什么？那下面啊，我们先把第三部分先一起来看，就是从耶稣的长存看基督的超越。好，那再者，耶稣为祭司啊，并不是不起示力的啊。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力的，只有耶稣是起示力的，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啊，那这个还是刚才我们的诗篇当中啊，诗篇当中110篇所引用过来的啊。祭司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使阻隔啊，不能长久啊。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啊。这个刚好，正好刚才可以跟小豆的这个问题啊，可以联系起来啊，可以联系起来啊。所以亚伦的职分啊，就是按理想的状态的话，他是会可以什么，可以长久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啊？人不理想，人有软弱啊。所以我们其实这一点我们可以稍微展开一点点的话，从历史角度来看亚伦的这个祭司的这个传承，亚伦的祭司的传承，一直到这个他们被掳的时代，可以说是还是按着律法的精神来传承的，就是也在亚伦的一直往下传。但是等到两约之间的时候，就已经什么，就是大祭司的位分是已经乱了。啊，大祭司的位分是已经乱了，不是就是说那个罗马帝国的王啊，或者包括那个希律王，他们启用了不是亚伦的后裔来担任当时的大祭司啊。 OK 啊，这是一个这个从历史的角度哈，我们稍微展开一点啊。回归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还是纯正的，因为后来也是牵涉到这个，主要是政治的介入嘛，而且他们等于是成为一个殖民地嘛，啊，然后而且更关键是什么？所以你看，当主耶稣的时代，其实我们知道有法利赛人，还有一派叫做什么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当中有很多是祭司，啊，那撒都该人这一派是更多的。是跟政治那个混在一，不能说混在一起吧，就是牵涉很多了。那法利赛人的话呢，是另外一边，法利赛人主要是跟他们的信仰生活是挂钩的，但是只是可惜的是，他们被什么啊？他们被律法主义所捆绑了啊！所以你看，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经常受到耶稣责备的。好，我们先把这后面的几节经文先看完哈。好，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好，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啊，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啊，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啊神学上有个词叫做一次永远，就是救恩一次就什么完全了啊。 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啊、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啊、这边就讲到主要是从一个主耶稣基督、啊、他是什么、啊、他是长存不能被死阻隔的、啊、但是人间的大祭司、啊、因为有死阻隔他们不能长久、啊、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来做一个比较、啊、来做一个比较。好，那下面、啊、我们可以跟这个加拉太书、啊、我这边引用了从3:19-24这边、啊、因为前面讲到就是、啊、耶稣基督是一个中保嘛、啊、耶稣基督是更美、啊、7:22的时候讲到他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啊、那这边我们就跟、啊、加拉太书这边我们一起、啊、联系起来、啊、19说到，这样看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借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上帝却是一位。这样律法与上帝的应许反对吗？啊，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多圈在罪里，所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已先、啊、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啊、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引我们因信。好，所以这一方面、啊、我们啊、来思想到这个中保、啊、中保、啊、是把我们能够带到上帝面前的人、啊、他就是我们的就是保人嘛、啊、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啊、我们很这个对于保人这个概念我们非常熟悉哈，其实相当于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啊、这个保人、啊、所以这边也讲到这个关于、啊、这个律法啊、一个是律法能不能叫人得生、啊、对，律法不能叫我们，律法不能叫我们得生的原因是什么？对、啊啊、对，这个还有经文说到我们人犯律法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什么？对，就是犯了众条，就是犯了一条，我们都是都说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被、啊、罪所缠绕的。那罪的最后的工价就是什么？工价就是死嘛。啊、所以就这边就讲到这个律法、啊、没有办法不能叫人得生、啊、但是在24当中、啊、我们看到律法的一个功用，律法是他说是什么？我们对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律法怎么样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或者是用另外一个圣经当中曾经出现的一个词，律法叫我们干嘛？对，律法叫我们知罪、啊、所以只有一个知罪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来到救赎主面前，或者说只有一个真正知罪就是认罪的人才需要谁？才会认为自己什么需要救赎。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去传福音、啊、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了，哪怕是我们已经受洗的基督徒、啊、如果我们不是发自内心的认为我们需要被救赎，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会不会跟救赎主发生真正的关系联系？不会的啊、我们生命当中不会说发自内心的去敬畏这位神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传福音、啊、这是我们的本分，那其实我们所做的只能是传，对不对？那对方他需不需要？那真的是要靠着圣灵做工。那同时他需要自己什么？ 自己来回应啊，自己来回应。如果他不愿意回应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讲到的这个法老王心里干嘛刚硬啊。一个人心里刚硬的时候，他是不会什么啊，他是不会说愿意低下头真正的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而且我们也讲到，我们说称呼主啊主啊，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要来做我们的救主啊，我们称呼主啊主啊的时候，主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啊？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宰嘛，对不对？就是我们需要把这真的是需要把自己我们生命的主权啊，在他面前是愿意来仰望来交托的，这才是这个真正的主啊。一方面是救赎主，那一方面是啊主宰的主啊，主宰的主。好，这边啊我就放了一个问题哈，那基督是启示立的，是长存的大祭司哈，如何理解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啊，对我们和这个大祭司的生命的关系有何的提醒啊？我不知道我的问的问题是不是明显啊，因为这个这三章的经文本来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哈。 OK， 如果这个等会大家我们再回来有一点点时间讨论哈。那下一周的话，我还是请弟兄姊妹哈，我们还是最能够把五到七章哈，最好是一口气读啊，一口气读的话我们前后的经文会贯穿哈。那最好的话，其实希伯来说因为不是很长嘛，总共十三章哈，能够一次性的读一遍那就更好了啊，对整个的啊整卷书会有一个的啊了解哈，因为这个上下文的这个联系是非常重要，对我们理解经文正确理解经文是很重要的。好，那下面我就把啊下面的三个问题放在一起哈，放在一起啊，然后或者弟兄姊妹们对刚才的经文，你觉得有些经文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啊，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感动想法的啊，我们都可以。现在刚好是9点哈，我们可以有十分钟的时间，最多十分钟的时间，好吧？好，那我们录音就到这里了，好吧？谢谢后面的同工。